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要试验一下我们的新的 technology， 所以中间可能有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大家不要介意。很高兴啊，今天早上天气又这么美好。当我们来唱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住在 Vegas 的人真的是有很奇异的恩典。想想这个美国现在全国到处都是什么加州在 mudslide， 在这个把这个泥石流，东部在冰天雪地，只有我们这边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讲，我们每天都65度，阳光明媚，都是想找一个不来敬拜的借口都没有。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奇异的恩典。是的，这个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是要我们多来敬拜他，侍奉他。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白白给的，给的多的向他取的也多。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这里，在这个恩典中的人，我们要常常记得来服侍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年一开始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新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就是在讲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因为我们人生常常面临了很多的选择。我在想，我今年这个年初选的这个系列好像是一个不是很受欢迎的话题。因为我们第一开始上个礼拜讲到的是选择风光还是选择奉献。我在想，人家讲到新年都是要恭喜发财，我怎么新年一开始就叫人家不要发财，要选择奉献，不要选择发财。那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选择，是一个任性还是选择一个节制。那我在想说，当然大家心里都知道，我一定会希望你们选择节制。那既不能发财还不能任性，那我们这个新年到底在要希望得到什么？不要紧，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值得我们留恋。虽然任性是这个世界所鼓动大家去追求的，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任性是一个有钱有才的这个有权的代名词，大家都希望能够很任性的，很随意的，所以可以随便想做什么，很自由的这样去活着。你知道在这个前一段时间actually 好几年以前，当这个打高尔夫球的这个 Tiger Woods， 你们都大家都听说过他。Tiger Woods 跟他的妻子离婚的时候，因为他有外遇，所以他跟他妻子离婚了。离婚了，这个妻子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被这个Tiger Woods 欺骗了这么多年，所以红颜一怒就把他们家200多万的房子给铲平了。你知道他们本来是住在一个豪宅里面，在这个佛罗里达非常漂亮的一个森林里面，大家是通过卫星拍照，因为都看得见他家的房子。因为这个离婚他很生气，就把这个房子在一夜之间炸成平地，然后把这些全部传走了。所以当那个卫星拍照的时候，一看说那个森林里面怎么出现了一块空地，大家才知道说这个太太因为不想看到他跟这个 Tiger Woods 以前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么几百万的房子都不要了。所以人家得出一个结论说，有钱真是可以任性。当然后面也有人为他补了一句，没钱就只能认命。所以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觉得说，如果我能够任性，这个好像就是我生活的随心所欲，就是我的生活的这个目标。我们人常常有这个倾向，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无忧无虑的任性的活着。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曾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他种了很多的粮食，收了很多的粮食，他晚上就对自己说，我要把现在的粮仓拆了，要盖一个更大的粮仓来储备我的粮食。然后他心里对自己说什么？ 灵魂啊，你现在就可以有，你有很多的财物，从今以后你就不用忧虑，你就安逸的活着吧。这就是人的思想，我们想储存很多很大的粮仓，这样以后我就可以任意的活着，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活着。这很是我们常常对退休生活的一种向往，对这个后面人生生活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却不是圣经所讲的，人活着随心所欲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这个随心所欲是末世的，是一个末世的情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到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榜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忧，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善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友，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真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末世，人有一个这样的倾向，人不想自约，人不想来想神的话语，我们希望远离神，我们希望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活。当我们远离神不自约的时候，所有这个肉体的欲望，所有这个罪的欲望都会自然而然的出来。在这里这个圣经给了我们这 一大段会出现什么情形，大家看了不觉得说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吗？人不是正在把这些事情一一的都活出来了吗？我们人越是远离神，就越没有办法自约，没有办法自立，也没有办法节制。但是有一点除外，哪一点？我现在发现人对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有自约，我们越来越知道说健康需要很大的这个自律，需要很大的节制。如果你现在看看电视，你打开电视，所有的节目不是在讲说怎么运动，就是在讲说怎么吃的健康，就是成天告诉你不要做这不要做那。我们确实对自己的外表非常的注意，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强调外表的世界，所以我们对自己要这个外表保持美丽会尽很大的力。知道很多人在健身房每天弄得汗流浃背，腰酸背痛的，很多人为了这个吃的健康每天吃糠咽菜，过的这个非常辛苦的日子。我们为了我们的外表，我们可以放弃很多的享受，但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道德，我们自己的灵命，我们却很少花这样的功夫，有很少有这样的自知力。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好像不知道说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我们的灵魂很健康。圣经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告诉我们说，灵魂跟生命一样需要操练，我们要有敬虔的生活，一个什么顺服神的生活，这样会有无限的益处。因为我们知道说身体终究还是会留在地上，无论你现在多么美丽，无论你现在多么的这个苗条，有一天你还是得把它放在地上，而灵魂是有机会进入永生的。我们现在如果能够为身体花这么大的力气，那不想想说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灵魂怎么样能够健康，怎么样能够进入永生。我们常常不去想这个答案，也认为说没有答案。我们认为说只要我们受洗，只要我们相信了，我们的灵魂就可以进天堂了，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干， 我们只要说我信了，那我们这个灵魂现在在这里就只等着去天堂了。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人常觉得说我信了基督教我就自由了。不像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你像信佛教的人，他们吃素，他们初一十五还要拜，那信回教的人就不要说了，他们一天好几次都拜个不停。只有我们信基督教的人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一样，我成天想干嘛干嘛，我读经祷告敬拜来教会服侍人都是我想做就做，我不做就不用做，因为我反正都是要去天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说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本圣经，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教会，神干嘛要给我们圣灵，他给我们这些是到底要我们干什么？如果今天我们一说我相信了，我的灵魂就可以去天堂了，那神干嘛不让你一受洗起来过后就直接上天堂？为什么要把你留在地上这么久？你把你留在地上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什么都不用做的话，是不是应该直接带你去天堂，这样省得你在地上做不好的见证，反而损坏了神的名？你有没有想过说，神他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个圣灵，给了我们圣经，给了我们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团体的一个教会，为了是什么？为了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说，在世界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不靠着节制，不靠着自律，是很难得到的。那今天神的恩典，这么大一个恩典，为什么我们可以认为说我们不用做什么，我们只要说我相信，神这个恩典就会自然到我的身上？你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你认为神要做的这一切都是无用功吗？给我们的所有这些圣经圣灵都是让我们想看就看，想用就用，不用就不用的吗？神从来没有给过我们这样的自由，神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想这个肉体的享受就去追求肉体享受，想要满足自己的肉体就去满足，神从来没给过我们这个自由。神给的自由是在真理中的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讲到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想犯罪就犯罪，想做奴隶就做奴隶，想生病就生病，这叫不叫自由啊？我想大家这个要自由我们就全部都有了，这种自由我们都不敢要，因为这些自由带来的是更坏的结果，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自由，这也不是神给我们的自由。神给我们的自由是什么？是我想爱就能爱，我想服侍就能服侍的自由，不是我想犯罪就犯罪的自由，是想不犯罪我就能够不犯罪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是从罪中释放过后我们得到的自由。神说要得到这个自由，你呀必须先晓得真理，必须先认识真理，因为这个自由是在这个真理中的。什么是真理？圣经整本书都告诉我们神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由神创造的，我们知道神在这里掌控世界，掌控人类，我们知道说神是一位慈爱公义的神，这是真理。当我们认识神，当我们愿意顺服这个真理的时候，神说你在这个真理中你就会得到自由。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知道怎样来掌管生命，知道谁在掌管生命的人，他就知道说怎样能够享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却不仰望，不依赖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可以来运用世界上的这些财富，我们可以来使用他们，但是我们却可以不被他们控制。这是神赋予我们的自由。在这个真理中，神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真正的生命，活出一个真正的这个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来于神的这样的生命。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这个真理中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好比说，你突然知道了，你还有一位非常有钱的父亲，你以前不认识他，你现在知道啊，这个韩剧中的剧情常常都有这个，是不是？突然之间就会发现说，哦，我不是这个亲生的，我以前还有一个更有权有势的父亲。对，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受洗的人，所有受洗认识神、成为神儿女的人，你都有一位非常有钱的、非常丰盛的、非常慈爱的父亲，那在天上。虽然不在我们中间，他却确确实实的存在，他是又活又真的。你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一直在关注你，他一直在看顾你。他虽然说没有让你成天过得富二代一样，因为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但是他却看顾你的需求。当你真的生活所需的，当你的这个耶稣讲到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他都会看顾。你有这样一位父亲，有能力来看顾你生活所必须的。所以因为你认识了你有这样一位父亲，你现在可以大胆的去生活。你想创业就创业，你想读书就读书，你想开公司就开公司，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神在后面，他帮助你，这个满足你身体所需要的一切，让你能够在他里面自由地活出你的心里面的理想。但是我们要记得说，你想做的这些必须是在真理中，是在真理中。我们刚刚讲到说，不是让你犯罪，想犯罪就去犯罪。这位父亲他把最好的给我们，他也不会是溺爱我们。他不像地上的父母一样，以为把所有的钱财给了儿女，就是对他们最好。那我们现在都看得见，那些拿了很多在这个很富裕家庭出来的儿女，他们的生活却一塌糊涂。我们天上的父亲乃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非常有智慧的父亲。他要给我们的这一切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圣经在加拉太书讲到说，你们蒙召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来以爱心相互服侍。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给我们的爱是有原因的。这个爱的原因是要我们来相互的服侍，相互的服侍。他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是要让我们在自由中能够相互的服侍。那我们要想一想说，彼此的相爱是不是人的天性？人从来没有这个爱的天性，彼此相爱不是我们的本能。人的本能是要彼此的以牙还牙 ，get it even， 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人家爱我，我也可以爱他；但是人家不爱我，我绝对不会爱他。人家要恨我，我会比他更恨他，对不对？这是人的普通的想法。我们人就是有这样的天性。互相彼此相爱，彼此服侍，那不是我们的天性。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过后，当我们有这个从他而来的自由的时候，这个自由是给我们彼此以爱心相互服侍的自由。那要如此做，我们就不得不要有自律。因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节制。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最大的要求你自己要节制自己，要忘记，要舍己，才能够服侍别人。所以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没有我们一受洗就去天堂？因为在地上有事情要给我们做。什么事情？去彼此相爱。所以在地上，如果你现在知道怎么相爱，你就去爱，这是你的责任，是你在地上的目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相爱，就去学习怎么爱别人，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神没有让我们马上去天堂的原因。这一点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就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这个词跟自律和刚才讲的自治都是同一个原文，我们有不同的中文的翻译，所以在这里他说的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节制是基督徒所必须有的这个品行之一。在这一连串的品行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节制是一个中枢。在这个节制之前，在有这个节制之前，我们必须要有德性，要有知识。那在这个节制之后，还要学习忍耐和敬虔。那我们来看看说，这些德性，这些品德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首先要有的是信心，首先要有的是信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第一走的第一步。当你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你救主，当你愿意相信神的时候，你这个信心是你后面所有品格的，所有品行的一个基础。但是当你这个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不是一个终结。这里讲得很清楚，信心是一个起点，不是有了信心万事大吉，而是有了信心要加上所有的这一切。信心给我们一个起点，让我们能够在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他说有了信心，第一个要加上的是什么呢？是德性。什么是德性？德性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美德，一个道德的标准。那什么是我们的道德标准？那就是神所说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那我们要有这个德性是什么？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愿意从心里面来顺服神，这是我们的德性。所以当你有了信心过后，你要先有这个德性。看到没有，这个知识是放在这个德性的后面，知识是放在这个德性的后面。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说有了信心先要加上知识？因为知识是从读圣经而来的，知识是从我们读经而来的。当你读经的时候，如果不是带着一个顺服的心，不是带着一个我渴慕的心去读的时候，你读来的这个知识不会帮助你。就像保罗所说的样，这样的知识只能让你骄傲。所以他说，你在读经，在认识神的话语之前，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我愿意相信神，我愿意顺服神，所以我来认识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德性是在信心，是在知识之前，有跟知识紧密相连。因为当我们有了德性，要靠我们的知识去读神的话语，认识神的知识，才能让我们这个德性变得有根有基。所以这里说到说，加上了这个有了这个信心过后，加上德性，德性过后一定要读神的话语，有了要有知识。那 有了这两样过后，我们才可能选择节制，才能够有节制。因为节制很难从人的本身而来。刚刚讲到我们的本性绝不是节制，我们的本性是放任，是任性。这里讲到说，当我们有了从神来的知识，有了愿意顺服神的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做到节制。那节制过后，不是，也不是这一个这一串的结束，节制是一个中枢。当我们有了节制过后，他说要加上忍耐。你知道，偶尔一时的节制不是很难。我想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得节制，不管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你如果吃东西的时候不节制，你第二天就会躺在医院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要节制，偶尔的节制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长时间的节制就非常困难了。长时间的节制要让我们每天不断的来重复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就会放弃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统计说，所有很这些新年的新决定，你知道这些 New Year Resolution， 他统计过说，到了一月做的 New Year Resolution， 三月的时候 80% 的人放弃了，六月的时候 95% 的人就放弃了，然后到明年一月的时候，大家再重新开始，再做这样同样的决定。所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忍耐，所以我们的节制就没有办法变成我们的品格。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学习节制的时候，第二步就要学习的忍耐，必须要长时间的节制自己。而在这个忍耐之后呢，他说要加上敬虔。敬虔是什么意思？敬虔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顺服神，在任何时候都敬畏神。所以我们长时间节制自己，忍耐，我们的目标是在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敬畏神，都能过一个属神的生活。而所有这些的总和，所有这些的总和，就是为了我们能够爱，能够爱。他说爱谁？先爱弟兄，爱弟兄姐妹，然后有了这个爱弟兄姐妹的心过后，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节制是这些品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作为基督徒，你想到的就是自由，你觉得说你做了基督徒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去天堂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这个信仰对你到底有什么价值。如果这个信仰是有价值的，那你一定要通过节制来得到这个价值。我们刚刚讲到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个高的学位，一个好的工作，一个成功的事业，哪样东西不需要节制来得到的？那今天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成为他的儿女，你要得到他的应许，你要得到他的永生，节制也是同样所需要的品格之一。那想想来说，我们大家都会害怕，这些品格我们怎么做得到？好像这是一个不可能任务。这些这么大一串的这个美德，我们靠人自然是做不到。特别是节制，对于我们人来说，要长时间的节制，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有一位这个爬上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登山者，他是第一位登上喜马拉雅山的。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对记者说，他说我们征服的不是这座山，我们征服的是我自己。我们知道说，征服自己，节制自己，乃是最难的事情，那比登山还难。对于这个登上喜马拉雅山，我们觉得说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但是他说，你如果在没有征服自己之前， 你不可能能够登上这样的山，你不可能能够征服其他的事情。为了能够做到这样的节制，神没有让我们自己去试着来，他给了我们圣灵的帮助，给了我们圣灵的能力。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和节制，我们这里看到说，这个节制是一个圣灵的果实，是一个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做到的。在这个我们讲到说世界上我们讲到节制，把它称为自律，对不对？认为说是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这个形式来做。但是在这个圣经中，从来没有要我们靠自己的本性，因为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人身上的本性就是罪，没有办法靠罪结出义的果子来。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说，不要靠自己，我们来靠圣灵，不是自律，乃是圣灵节制，是圣灵所节制的结出的果子。这里把它比喻成一个果实，我们知道说果实不是这个看一个苹果，不是苹果自己努力结出来的，对不对？不是这个枝子在那边挤呀挤呀，把它崩挤出一个苹果来，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果实是因为这个树枝跟这个树根有着生命的相连，它会自然流出来的结果。那今天这个节制在我们身上也应该是同样的结果，因着我们跟神有生命的相连，所以我们可以行出来一个节制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犯罪的这个一个果实出来。这是通过我们生命的联系，而这个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是通过什么一个途径呢？是通过圣灵，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力，那这个节制就可以是自然流露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说，当你做节制，当你在自律的时候，最重要是心里的节制，从心里开始发出，并不是从外表开始做。如果节食的人，你们都会知道说，当你如果心里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希望变得非常苗条，或者是希望变得瘦他个20磅10磅的时候，你心里面越有这样的渴望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越容易，你就外面就越容易节制。还有当你节制的时候，对你不喜欢吃的东西特别容易节制，对不对？我反正就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叫我不要吃更好。但是对你喜欢的东西要节制就很难，因为你心里面一直惦记着那样东西，你一直在想着它有多么好，你稍微一不留意你就前功尽弃。所以你这个心里面的想法非常重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它让我们的心变得非常的渴慕神，我们的心非常的希望跟神亲近。那我们的心因着渴慕神就会厌恶罪，我们并不想犯罪，我们不喜欢犯罪过后的那样的感觉，我们不喜欢这个犯罪带来的后果。当你的心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节制就变得容易得多。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个工作，在我们心里面先动工，当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外表的节制就变得容易。容易不是不用做，不是只要在心里面想着好就好了，乃是我们还是要把它行出来，但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心意在里面，就变得比较的简单。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就是在这个节制的功课上学得非常的不好。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圣灵和我们肉体在你里面征战，你要把这个肢体献给谁，就会成为谁的奴仆。当我们肢体按照肉体的想法去做的时候，我们行出来的就是罪。当我们的 肢体按照圣灵的想带领去做的时候，我们行出来就是神所喜欢的义。这里我们要看的一个人，就是圣经著名的大力士参孙。参孙，参孙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参孙的出生本来就不寻常，他的父母本来是没有办法怀孕的，但是因着这个跟神祈求，神应许了他们这样一个孩子。然后说到说他一出生就要献为做拿细尔人，我想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拿细尔人是一个特别奉献给神的人，他们一生要有很多的节制，他们很多事情平常人可以做，他们不能做的，因为他们要分别为圣，归于神。所以参孙是这样一个人，神拣选的人，为了一个特别的使命，而他也必须要有特别的节制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那在参孙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说他得到了从神那里来的特殊的恩赐，他非常的有力，他能够当时把这个当时的城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城的城门是很厚的，因为那是他们的防御，唯一的防御，所以他可以把当时的城门从山脚下扛到山顶上一个人。然后记载说他拿一个这个驴的腮骨，拿一个这个骨头就杀了1000多非利士人，所以他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恩赐，他完全能够成功的。他是一个神也拣选他，无论从什么条件来看，他都是可以成功的人。但是我们如果读过圣经就知道，参孙并没有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虽然有力，有很大的力，可以震断这些敌人的这个绳索，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控制震断自己心里的绳索，他就是没有办法节制他自己。参孙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这个自己的欲望完全没有节制，特别是对女色毫无抵抗力。我们知道说在参孙的故事中，他看到了一个非利士女人，他马上就希望得到这个女人，然后就毫无节制，他心里所想的就是要满足他自己的情欲，他的人生座右铭就是我喜欢，所以我就要得到，完全的没有节制。结果一次两次再三次，神给了他多少的机会，在这个错误中他都没有学到任何的功课，结果他自己最后大家都知道他是被女人出卖，不仅是没有完成神的使命，甚至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个有外在的能力却没有内在的生命的人，一个有神的恩赐却没有节制的人的后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了我们一个使命，我们都是神所特别拣选的，神要我们做他的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个使命，我们也必须特别的节制。节制什么？节制我们肉体的欲望，节制我们犯罪的欲望。如果我们今天像参孙一样得到了神的恩赐，得到了神的拣选，却不愿意去节制自己的欲望，不愿意去节制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结果也必然与参孙一样，你有了成功的条件却无法成功，你走到了神的面前却无法从神那里得到他的应许。所以保罗把这个我们这个节制的行为比喻成一个运动员，比喻成一个运动员。你知道运动员是比常人要有更大的节制，这是为什么美国在高校招生的时候特别看重这个有参加过运动队的这些学生，并不是说每一个他们都会招到大学去为他们打球，为他们争名次，只是他们知道说如果你曾经在一个运动队里面，你曾经是一位运动员，你一定是一个有节制能力的人，这是他们所看重的。那今天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凡是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到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这里在这里保罗所讲到的说，一个运动员他们为了得到地上的冠冕，他们都可以如此的节制自己，能够制服自己的身体，让他达到自己的理想，那何况我们为了天上不能朽坏的冠冕，不应该更如此行吗？我们在天上的冠冕不比地上的冠冕更大更持久吗？如果地上的人为了地上这一点荣耀都可以做到，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神，你如果真的相信在天上有永恒的冠冕的时候，不应该更加的努力吗？不应该更努力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节制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我们有自由不是要放纵，我们有自由是更要节制自己，按神的心意去活出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这样的选择，你要任由你的身体的想法去活，还是你要节制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每个人都必须做这样的决定，不要延后。我们常常说，我们想顺服神，等我小孩都长大了我再来服侍神，或者是等我钱赚够了我就来服侍神啊，等我身体无病无灾了什么都好了我就来服侍神。这个选择如果你推后，这个顺服不是当时的顺服就是不顺服。如果你现在这一刻没有办法顺服神，那你在现在这一刻就是违背神。我们做这个选择你推后是没有用的，你不能说我选择我以后要节制，那就表示说你选择了现在不节制。如果你今天要选择节制的话，那就应该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因为现在这一刻才是我们活得出来的时间。我们不是活在从前，也不是活在将来，我们只能活在现在。所以我们如果要愿意来在这个新的一年中说，神，我愿意在这一年自律节制我自己的行为，让我真的是舍己能够来跟随你，那就从现在开始。那怎么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最小的事情开始。耶稣说什么？他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于你们呢？不要想到说我要自律我要节制多么大的一个工程，我就是每天想一想，那我告诉你，一年很快过去了，你大概还在原地踏步，你明年可能还要再继续面对同样的选择。如果你真的愿意节制，就从小事上开始。什么是最小的事？读经，从读经祷告开始。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读经的这个集体读经的一个计划，如果你愿意节制，从这件事情开始，每天花半个小时来读经，这个是最简单的节制，也是最好的开始。每天抽一些时间来读经，来祷告，读经祷告，学习节制什么？节制自己的冲动，节制学习节制自己的一个欲望。你学习怎么来依靠神。无论今天发生了什么多大的事，多么紧张的事，多么冲动的事，学习说我一定要到神面前来依靠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节制，来聆听神的教导，聆听神的教导，在这个大事小事上交托于神。这样你就会发现说，圣灵就会在你心里动工。当圣灵在心里动工的时候，后面的就越来越简单。除了读经祷告以外，团契非常重要。告诉你，学习来团契是一个非常好的节制。第一个，能把脚跨出家门，坐上车来教会，这就需要很大的节制。 每一次来教会之前，你可以你有千万个理由告诉你今天不去教会，今天可以不用去教会。不管是什么天气不好、汽车不好、身体不好，或者是家里面有其他事，你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来。我太忙，我太小孩太忙，可以找很多理由来不来教会，不来团契。但是如果你真正来团契，就只有一个理由，你愿意节制你的肉体，顺服神，来到神的这个，神说愿意跟众弟兄姐妹在一起。在团体里面有个什么好处？我们说读经大家都可以在家读，为什么要到团体来？团体不仅是一个让你的压力，让你能够跟随这个进度一起往前读，另外一个在团体里面是一个彼此服侍的机会。刚刚讲到说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是要我们以什么爱心来彼此服侍。如果你都不在一个团体里面，请问你在服侍谁？你大概就在服侍你自己。所以来这个教会参加一些团契，无论是读经团契，无论是国语团契，无论是家乐团契，我们有各色各样的广东话团契，各种各样的团契，你造一个团契，节制自己，自律自己，来很久的来参加这个团契，在这个团信中来彼此的服侍，把你所相信的活出来。最后一个最好的学习节制的方式就是一个奉献，一个奉献。奉献刚刚在这里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如果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于你们？学习奉献是学习一个节制自律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神不是要我们把剩余的奉献给他，不是我这个月用完了还剩下多少钱我拿来奉献给神意思一下。神常常说什么？奉献的是要把最好的，在我们这个钱还没有开始花之前，把神的那一部分归给他，剩下的那一部分你再去计划你当怎么花。这个是一个要非常大的节制，因为对于钱财，我们的人的这个心有天然的贪恋。我们说所有这些钱给我自己都不够，还不要说拿一部分出来给神。现在神说你要学习奉献，你要把该归给神的归给他。如果我们在这个钱财上做不到节制，做不到忠心，那神说就没有办法把那真实的钱财，真实的钱财是什么？是神在这个神里面的丰盛，神在天上的基业。他说谁还敢托付于你了？这是我们可以学习节制在地上学习的功课。我们学习读经，学习祷告，学习参加聚会，学习来奉献钱财。好的品格需要时间来培养。刚刚讲到说忍耐是跟节制相连的，当我们开始节制的时候就要学习长久的忍耐。因为如果今天这个节制只发生一天，只发生两次，那这个节制对你的品格没有帮助。只有长久的忍耐过后，我们的品格才能被塑造成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偶尔跌倒不要怕，我讲到说读经的时候偶尔没有时间读不要怕，只要我们愿意回来重新开始，我们只要愿意再到神的面前说我不要放弃，我要继续下去，神他决定帮助你。你可以给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神从来就不会吝啬给我们再一次开始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再一次开始，神就给我们这个能力在他面前再一次过他所喜悦的生活。知道我们现在一些决定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将来，你现在能在你现在的这个位置也是你以前所做的决定导致到现在的结果，同样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也会导致到你十年二十年甚至在永生里面的结果。所以不要轻看这个决定。如果你今天在神面前愿意立志说我要为神而活，我要节制自律自己，我要按照神的心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而活，那么你就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赐下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顺服你的话。主，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贪欲，我们有很多的不满足。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节制这个身体上的欲望，节制我们肉体上的欲望，让我们真的能够专心的来仰望你，让我们知道说在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无论是享乐，无论是物质，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神你所应许我们的是永恒的。主人，让我们真的是为了那永恒的盼望，为了那永恒的基业，我们能够节制我们现在的肉体的欲望，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子。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